外看点，欢迎收听。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مرحبا بالسادة المستمعين,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庄希。
Everybody, I'm Carl from the is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更好地驾驭网络语言。最近我看到武汉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当地多所小学的语文老师推出了网络用语禁用令，原因是孩子们写作文或者是周记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网络用语，比如说什么 barbecue 啦之类的，甚至在作业当中要求他们用栓字组词，栓就是那个消防栓的栓，有的同学竟然用栓 Q 这样的词来组出来了。那有一位老师认为小学生无法正确的区分网络用语和书面用语，教师必须加强引导，所以他目前只允许学生在作业当中使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能够查到的词汇。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在武汉的一些小学里面出现啊，据报道不少初中高中的语文教学也受到了网络用语的影响。说实话，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有点哭笑不得，栓 Q, 或者有的网友留言说他家的孩子组词用奥林匹克的奥字组词，本来应该说比如说奥林匹克啊、奥数啊，不是挺好的吗？可是孩子给他组了一个奥利给，他觉得很无语。我们可能觉得哭笑不得，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或者家长来说，可能是觉得一个很头疼的现象哈。你们觉得这个网络用语进入学校作业，这是不是一个需要严格管理的问题，还是说可以通过引导来解决？
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多是，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一个契机，就是讨论我们这个语言的这个教育本身的本质是什么。是为了促使就是学生之间的这个交流和讨论的，就是这个语文课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更多重要的是用这个，就是是不是就是要约束别人，就是说必须有一些规范的一些用法。因为我的语言就是一直在演化，就是看到那个莎士比亚啊，其实好多他自己里面的这个语言，当年也算是一些就是俚语，或者就是没有那么流行，就是可能就是刚刚开始时髦起来的一些语言的。所以就是谁到底有这个权威去界定哪些词儿是可以使用，哪些是不可以使用，在什么样的场景是可以使用这些词语啊？
那你觉得刚才那位老师，比如说栓 Q 或者 barbecue 了这样的词在书面语里面出现，这位老师把它禁止掉了，你觉得他做的对吗？你支持他们？
那我得看这个作文本身呢。就比如说一个学生，老师就是帮了学生，学生对老师说栓 Q, 我就会讨论的。你用这个词儿，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是表示感谢？那你觉得我能不能感觉到你这个感谢？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也要从这个语言的这个本质去理解这个。因为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好多学生啊给我发信息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写一个 TX, 或者一个 THX, 就是代表那个谢谢或者 thank you, 对啊。但是我就跟他们说，你这个就是省成本。然后我觉得省成本在这个感谢里面的已经是
没诚意，
南辕北辙。对，就是没有诚意，就是跟这个感谢这个行为本身的是违背了他的本意。所以我就说你这个形式，你这个表达方法啊，就已经不符合你这个你的本意，你的出发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讨论一个更好的一个形式，就是谁会这么说，就是给人的这种敷衍的这种感觉。
明白。
但是比如说这个孩子设的是某一个角色在一个故事里面的，这个角色用的是这个双 Q 啊， 然后也是要强调这个角色的这个浮夸的这么一个面。那我觉得这个用法也是很合理。
所以你觉得要看上下语境，看他用的对不对，能不能够准确的表达出那个时候需要的一种语境，是吧？但是有没有
达到你这个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语言是有作用的。
嗯，
那你用的这个词儿，它有没有就是达到它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嗯，
这个语言的这个逻辑和背后的这个机制和那个关联，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网络用语，它都是出于一种调侃或者是搞笑。或者是无厘头这样的一种效果，在很多书面语里面，我觉得大部分可能都是不能够表达当时需要的这种端庄啊，或者是这个规范啊。我觉得是啊，我个人认为啊，当然你说的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好，那你刚才说这个场景是很端庄的，好，那我们去讨论端庄的时候应该用什么语言呢？
嗯，
但是比如说我是在写一个散文的，
嗯，
是就是要有一个就幽默性啊什么要强调的。
哎，
那我们可以讨论这种不同的场景该用什么样的词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契机本身呢。
嗯，
我觉得这不一定要去那个
一刀切
界定，
是吧？
对对，没错，不能一刀切。
明白。郑鑫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的，咱们网络词这个我有偶尔会用到，然后就是反而它会起到一个拉近距离的作用，或者让人家觉得，哎，我这个人很幽默，哎，连我这个都知道，哎，说外国人也知道这个，哎，很牛啊，说这个我觉得可以用。但是像你们二位刚才说的那样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要看它的语境。比如说我跟领导，我跟一些老师，我跟就是在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语境或者一个场合之下，
嗯，
然后我就跟领导，比如说，哎，谢谢领导，那个叫 thank you 领导，这个会觉得很多 thank you 老师，这样的话会觉得很不恰当。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用的网络词这些，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嗯，
语言它是一个流动的，
嗯，
它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其实是这个，我觉得是语言的一个魅力，但是要看我们如何驾驭好，
嗯，
这个变化，不能做到低俗，因为这个是在埃及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嗯，
现在年轻人好像自己聊天，就是好像自己给自己加码。家长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是他们发的那些动态，然后发的那种帖子，然后在评论区发的，我作为我现在也不算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现在已经变成每一个小圈，每一个群体，小群体，
对，
他们有自己的一种语言，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一种方言，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
嗯，
我说的他们也听不懂，这个现象我觉得很吓人。
这个现象咱们以前也讨论过，就是每一代人或者甚至可能相差几岁的人，他会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交流的方式，对吧？就是网络流行语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中间很流行，哎，他们就把这个当成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们是这个群体的人，我们聊，你们老了，你们听不懂，会有这种认同感。这个可能在每一个文化里面，我相信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
的。对
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想玩什么网络词，或者想搞的，哎呀，真的，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群体，我自己我能接受。但是你最起码能听懂或者看懂我们正常人说的，他们现在有的人，他们是真的说，比如说埃及话，我们说的那种标准的埃及话，
嗯，
他们已经不会了，
哦，
他们只会自己的那种自己发明的那种语言。我觉得这个
这么夸张啊，
自己家的，
嗯，
是的，是真的很吓人。他们就发明一些阿语加英语加一种，
嗯，
我们叫它 Franco， 就是用数字结合起来发明了一种语言。这个是你真的，他们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个现象很吓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教育部终于这个露脸了，说这样下去就不行了。
你们都说到语言是发展的，是流动的，你们觉得网络用语在什么情况下，有没有一些情况下可以丰富语言的表达，让它更加生动有趣？有一些例子吗？有没有一些网络语言是成为规范用语的一部分的？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方面是你是否了解这个语言的这个背后， 它是怎么生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个词儿，我就想到就是打酱油吧。
嗯，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用这个词儿，但是比如说我自己也是会再次进行一些演变的。就比如说我自己有一次参加一个围棋比赛，然后就是有几个就是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队参加这个比赛，我就改了一个名称，就是打就是称作那个打洋油。
打洋油，因为你是老外，
就是，
所以我是来打洋油。
没错，而且就是
你看我居然听懂了。
偏低，对，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是可以打开一个思路。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你是主动的动脑子去用这些词儿，而不是因为它是时髦，不是因为它是流行而去滥用。因为我现在也是，就是你看学生啊，有一些学生可能用词儿就是跟风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语言上不是这种习惯性的去跟风，而更多的是我了解这个语言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用法，我觉得它在这个场景它是很好用，我才选择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我们怎么去就是判定这个用法合理不合理。比如说这个也是就是一个推敲的一个过程吧，就比如说有一个词儿，就是你说双 Q， 那为什么就是本来已经有谢谢这么一个词儿，为什么不用谢谢？我觉得首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是这样，就是好多人他们在那个造句的时候，其实他们考虑的没有那么多的。其实好多时候他们说的并不代表他们大脑的某一个产品，更多的就是说一种条件反应，对周围给他们那个对他们自己听到的一些话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其实对自己的语言是无脑的或者
无感的，就是因为这个词儿很流行然后现在大家都这么说，所以我也就跟着说。但是有的时候这些网络语言是能够更准确的表达你当时当下的。
没错。比如说你说一个最近就是内卷，或者你说你这个人很卷。
好，
那你跟我说一下有没有一些就是代替品。但我觉得没有平替吧，你说这个词儿，那我
平替这个词儿也是网络用语。
没错，而且平替这是很好用的。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要动脑子，我让它就是融入到我的这个词汇里面的，我要理解我为什么要用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就是到语言当中去找一找有没有其他更丰富的更准确的能够表达你的意思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当下这个网络用语其实它就是用的很合适的。
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当老师批评孩子们在不合适的这个场合，比如说书面语里面去用这些网络语言的时候，孩子们的反应是，我们这些词儿是从短视频里面学来的，而且还很理直气壮的说，同学们交流的时候经常也这么说呀。这里面反映两个现象，一个是在孩子这个年龄青少年阶段，他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我什么时候适合用这个网络语言，用语的场合和这个情境，哪些语言不合适，哪些语言合适，他是没有这个足够的区别能力的。第二个，我觉得反映出什么，社交媒体短视频对青少年的世界介入实在是太深了，而他们也太容易受到影响了，是不是？刚才郑希也说，在埃及很多青少年有自己的用语，是不是也侵入到了他们的规范用语当中，就是比如说书面语言啊，就是正式的场合呀，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当地的老师和家长他们怎么看待这个网络用语对学生语言能力啊，书面表达能力这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不管是否喜欢，反正还得就是自己要接受嘛，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应该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克制它，或者说不让他们去学，我们反而要教育他们如何使用，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 teenager， 他们在那个叫什么叛逆期。你跟他们说不要学，他们反而会更加的这个好奇，不，我要去学。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教育部包括埃及政府他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会去克制你不用这些网络词，但是我们会鼓励那些用规范 语言的那些人，比如说给他们举办一些比赛，阿拉伯语大赛，哎，谁的夺冠会有什么总统亲自给他颁发一些证书或者一些奖项，然后就是使用这样的或者举办这样的一些比赛来鼓励年轻人学好阿拉伯语或者埃及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包括在我们自己的那种社交媒体上也会搞这样的一些账号，主要是为了推广规范的语言，然后用一些特别好玩的方式，比如说一些猜谜语或者什么这样的方式来，比如说你猜对了，那会有一些奖励，然后好多人会参与进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缓解网络词使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你的意思是在埃及官方的做法或者教育机构的做法是用一些美的语言、规范的语言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引导，来引导孩子们去向这些语言去靠拢。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没有规矩何成方圆。我觉得好多时候他们的这个用法，他们其实不知道那个规范的这个用法是什么，他们接触的有的时候只是这些词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所以我就回来，就是跟我刚才说的是有点唱反调，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的，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打破这些规则和搞创新之前呢，最好还是要打好这个基础，因为我还是自己，比如说小学，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孩子们了解所谓的这个规范的这个就是用语啊，
对。
然后可能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创新呢、和这个自由的这个造句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再把它那个给夸大一点的，我觉得也
是。我特别同意你这一点，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是打基础。我们说语言是你说出来跟别人交流，但实际上它其实是思维的一种反应，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你说出来什么话，其实就代表你的脑子里面是怎么思维的。但是反过来，语言也会塑造你的思维。
对。
所以你如果总是用这种很浮浅的、很轻佻的语言的话，你久而久之，你可能使用语言的能力在下降，你对这个世界思考的这个能力也会在下降。
这个话题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你刚才其实没有提到，你说那个像双哭，
双 Q
某种程度，对，双 Q 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就是外语对本地语言的这个侵蚀。因为这个不是不就是英文的这个 thank you 吗？
对，
因为我最近正好也是看到有一个报道，是说德国那边的本来英文里面不是有一个撇号是代表那个零属的这个形式吗？就比如说卡尔的书就是 Carl's book， 然后卡尔后面有一个撇号，
一撇 S， 对
对。但是德语里面的本来是没有这个撇号，后来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英语的这个侵蚀，现在已经基本上被接受了。原来在那个匾牌，在商店的那个匾额上呢是禁止了，现在就慢慢的就开始允许了。
这种的我觉得可能是属于一个自然的演化，是不是？
对，但是你说这个自然的这个演化，就是也是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人在这个语言方面的在把关呢，和那个引导，
对，
是不是需要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也是，就是值
得讨论，对，
值得讨论的，对对对。
对，
以前也说过，好像法语对这方面的这个把关呢也是比较严，好像也有那个希伯来语啊，好像也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机构去决定哪些词儿是可以融入到我们那个母语里面，
是吧？就是对于自己语言的发展要更严肃一些，那哪一些是对我们的语言的发展是有利的，哪一些是降低这个语言的这个美感和水准的，要把关要严一些。
对，
前面卡尔说到一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说就是网络用语的使用可能对于教育者来说恰恰是一个跟孩子们去讨论如何使用这个语言的一个契机。就像你说你用一个词儿，比如说你突然喜欢用一个爷青回，爷青回这个词表意是很不明确的，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如果你不用这个，有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语言去用得更好？这是一个契机，通过一种对比可以扩大他们的这个对语言的认知，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对对对，但是作为老师，我觉得这个分寸呢也是要拿捏的，就是比如说 你过度的去批评学生的这个用语啊，或者就是比如说用俚语或者比较时髦的这个语言呢，
嗯，
那有可能这个学生以后就说，好，那老师对我那个用语不满，那上课就沉默了，
嗯，
不互动，那这个肯定也是适得其反。我觉得所以好多时候也是我们最终呢还是要有一些交流和互动啊，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让学生就贬得那个哑口无言，
嗯，
那就的确想要的不是这个效果，所以还是要小心的，就是最重要也是鼓励学生去表达他们的这个思想啊，我觉得，
对，
所以对，
也不能太严肃啊，一味的打压，但是也不能纵容，就不分场合的去使用。每一次对语言的运用，其实都是一种训练。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语言最好的一个比喻或者类比，
嗯，
就是钱，它的价值是在这个交易当中的，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值多少钱的，我给你多少钱的。但是就是这个前提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这个物件是值得多少钱的，你这个钱是值不值得我这个物件的。所以就同样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就这些词产生的这个意思和这个理解和感情，在听者哪边呢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如果我用一个新鲜的词，其实我可以教他们，但是同样的也要了解，有可能也是会迎来他们的这个反感，在某一些场合的，对吧？
最终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但是在学习语言的这个阶段确实是要打好基础，所以现在有一些中小学生的老师限制的严格一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当然也有很多网络用语呢被写进这个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新生词汇，它也是语言活力的一种体现，那么学生可以适当的使用，我觉得也是对于这个汉语的发展一种丰富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的度还是要靠基础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们去把握呀。好，那今天关于语言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再会。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